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全球协议，维持巴黎协议控制全球气温升高的目标，要求缔约方明年制定更加严格的气候控制承诺，但淘汰煤炭的承诺在最后一刻缩水。大约200个国家代表星期六11月13号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6次会议上一致同意一项治理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维持巴黎协议要求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的目标，让全球有可能避免气候变化灾难。路透社说，这项协议事实上是承认各国至今都做出的减排承诺远远还未够，并要求缔约国明年设置更加严格的气候控制承诺，而不是目前要求的五年之后。印度方面在中国等依赖煤炭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之下，在最后一刻对协议中淘汰煤炭的协议条文表示反对，要求改写。结果淘汰煤炭的条文被匆匆改为要求各国加速努力实现煤炭的逐渐减少，而不是原来的煤炭淘汰。日本皇室秋小宫夫妇的长女真子星期日11月14号上周同丈夫小室圭从东京羽田机场乘坐民航飞机飞往美国，两个人将会在纽约开始新的生活。较早前，日本宫内厅证实真子公主和小室圭的婚事在10月26号进行。日本共同社说，因为结婚脱离皇籍的日本前皇族移居海外相当罕见，两个人结婚之后就开始在东京都结谷区的公寓为前赴美国做好准备。他在结婚时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以海外作为据点是自己的愿望，想要在可以心情平静地生活的环境之下建立温暖的家庭。纽约时报说，根据日本皇室典范，女性不得登上皇位，真子公主嫁给平民则必须放弃皇室身份，自己亦都成为平民，他们的后代亦都不能够继承皇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礼拜将会访问非洲三国，讨论安全等议题。美国国务院星期四11月11号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11月15号到20号期间访问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讨论安全等议题。美国国务院说，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与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讨论国际健康安全合作、扩大能源使用和安全等议题。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肯尼亚期间将会同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和其他官员讨论我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包括处理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等地区安全议题。国务院说，国务卿布林肯在最后访问塞内加尔时将会同塞内加尔总统萨勒重申我们两国之间的密切伙伴关系。经济学人杂志星期六11月13号发表声明，批评香港政府拒绝给予该杂志社的一名记者续签工作签证。路透社引述该杂志总编辑赞尼贝多斯的话讲，杂志社对记者黄淑林的业务水平引以为傲，对香港入境处的决定表示遗憾。贝多斯说，我们敦促香港政府保持外国传媒进入香港的通道，这样对香港保持它的国际都市地位至为重要。路透社说，港府和入境处都未有回复路透社要求它作出评论的请求。自从去年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以来，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报纸编辑和记者不断遭到当局拘押或逮捕。批评人士说，国安法被港府用作打压异议人士的工具。今年6月24号，香港民主派的主要传媒《苹果日报》被迫停刊，加重了大众香港这个原为英国殖民地新闻自由的担忧。苹果日报是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创办的，当局在去年8月逮捕黎智英以及报社的高级主管。据美联社报道，上个礼拜香港外国记者协会进行调查，发现将近半数以上的外国记者考虑离开香港。他们说，他们担心香港当局会利用涉及范围广泛的国安法进一步压缩新闻自由的空间。 黄淑林拥有澳大利亚国籍，是《经济学人》杂志常驻香港的记者，他的报道范围主要是中国大陆和香港。黄淑林之前曾经担任过路透社和伦敦金融时报的记者。黄淑林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说，非常遗憾，我不能够继续在香港进行报道了，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和那里的人，我想念大家。2018年金融时报亚洲编辑维克多·马利特是香港外国记者协会舉辦的一個會議上做主持，有一名支持香港獨立的活動人士在會上發表講話，隨後港府就拒絕續簽他的工作簽證，此事在香港外交和商界圈子裏面引起不少的震動。去年8月，香港入境處仲拒絕了香港自由新聞新任編輯艾倫·麥克尼古拉斯的簽證續簽申請。這位愛爾蘭籍的記者從2015年以來一直在香港工作。中國外交部說，截至到今年4月，香港工作的外國記者有628個人。中國遼寧大連莊河封城，全市40萬戶80萬人被隔離在家14日，家家門上被貼上封條。這是中國社交平台微博上面一名網民發出的訊息，反映了莊河疫情的迅猛蔓延。莊河是大連市核下的一個縣級市，人口80.7万，面積4113平方公里。11月12日，大連市疫情防控總指揮部發出通告，宣布對莊河市實施封城，嚴厲警告當地居民不要擅自外出，一經發現就會處罰。莊河市大學城亦被封鎖。中國財新網話，有33名大學生被確診感染了病毒。11月13日，遼寧省疫情防控總指揮部宣布將莊河市新華街道小智社區的風險等級提高為高風險地區，另外將幾個社區列為中風險地區，並決定對這些地區實施響應管控措施。中共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在11月10日晚間親自率領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到大連市指揮疫情處理工作。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由籌備到落成超過歷時9年，號稱亞洲首間全球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的香港 M 家，在國安法實施之後的政治審查爭議當中，星期五正式開幕。各界關注有關六四事件、反送中運動以及中國異見藝術家艾薇薇的作品能否在開幕展展出。西九文化區管理主席唐英年星期四會見傳媒說， M 家博物館會維護表達和創作的自由，但強調展品絕對不能夠違法，坦言艾薇薇舉中指的所有透視系列作品都不會在開幕展展出。不過開幕展仍然有艾薇薇以及隱喻六四事件的作品。有藝術家批評 M 家博物館在國安法下政治審查，擔心過往收購的敏感議題藝術品好像是被埋入墳墓，沒有展出的機會。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坐落在西九文化區，耗資49亿港元，即是超過6亿3千万美元，總樓面面積達到125000平方米的香港 M 家博物館，星期五即是11月12日在國安法政治審查爭議中正式開幕，俾公眾人士入場參觀，展出超過1500件藏品。香港 M 家號稱亞洲首間全球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由籌備到落成歷時超過9年，當中經歷超支、工程延誤、總承建商財困、解約、地基不達標和行政總監換人等的問題。2012年6月，時任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通過向來自瑞士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家烏利希克收購47件藝術品，並且接受由希克博士成立的基金所捐贈，涵蓋310名藝術家，包括中國異見藝術家艾薇薇等的1463件作品，題材涉及六四事件、文化大革命等敏感議題。 希克当年表示，因为香港有言论自由，可以展示政治敏感的艺术创作，他先至愿意将过千件中国当代艺术藏品交托给 M 家博物馆。不过港区国安法去年7月1号正式实施之后，今年3月有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批评 M 家博物馆网站部分展品，例如艾薇薇对住天安门举中指的透视研究天安门照片，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侮辱中国国家尊严，要求港府成立部门为有关展品进行审查，是不是违反国安法和基本法，同时要求防止有关仇中情绪的展品上架。事隔超过半年，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主席唐英年星期四，即是11月11号在 M 家博物馆传媒预览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外界应该以多元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艺术作品。他强调会确保 M 家所有展品都是符合基本法、港区国安法等的法律要求，同时亦都会维护表达和创作自由。唐英年表示， M 家博物馆无论是网上和展览馆展出的作品都会不断轮换，而且会不断审视开幕展没有展出的作品，不代表将来不会展出。不过他坦言，艾薇薇举中指的透视系列作品暂时不会展出。
我们是有多过一幅的，我不记得了我们实际上有几幅，不过我知道是有几幅的。咁啊，嗰幾幅咧，其實佢成套咧，共有唔知二三十幅。咁佢嘅宗旨咧，係指住好多不同嘅物體。咁所以咧，佢個展示嗰個角度咧，即係佢當時嗰個 inspiration， 我完全諗得到點解。不過咧，我喺呢度咧，因為我唔係呢個專業啦，咁所以我就唔會去做一個詳細嘅解釋。咁你話將來有冇？佢今次咧，我哋係冇任何一幅嘅中指圖喺度，因為嗰一套圖片咧，我覺得唔係單丁攞出嚟展嘅展品嚟。如果要展覽嘅話咧，梗係咧最好咧成套二十幾幅咧做埋曬一齊，一次過做咧，咁你可以更加睇得到佢當時一個藝術家咩嘢心態去創作呢一個展品咯。
唐英年又表示，他知道艾薇薇的中指图是最受欢迎的作品，很多人都在询问这张照片，他形容只是一幅相。在2019年社会运动期间，香港亦都出现类似的二次创作。
知道这一幅中指图是 最受欢迎的幅来的，个个都在问的，不是一幅图，其实只是一幅相。而在我哋暴亂期間咧，亦都有一啲二次創作咧，係用呢個宗旨嚟影咗相，又擺翻上網嘅。所以我都話咧，我哋香港人真係創意無限啦！無論係咩情況都好，佢哋都可以諗得出一啲二次創作嘅。
M 家博物館的希克展廳開幕展有兩件艾薇薇的作品，包括名為洗白的陶罐裝置藝術。根據展品簡介，艾薇薇將部分陶罐表面油成白色，覆蓋原來的紋樣，隨著時間過去，部分白漆逐漸脫落，表明粉色洗白不單止無法完全掩蓋過去，而且還會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不過唐英年對洗白表達的含義有不同的解讀，他認為這些有5000年歷史的中國陶器，就算遊上了工業時代的白釉，都無損中國藝術的核心價值，亦都反映 M 家雖然是一個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當中亦都有一些中國古代的元素。
裡面其中有一件展品，它用一些5000年的陶器，它的5000年的陶器呢，就是會遊了一些工業時代用的工業白釉，但是呢它擺了出來之後呢，它有幾件呢是白釉，而啲白釉呢也都開始剝落出來。所以你看到呢幾件呢，有些剝落得多一些，有些剝落得少一些，這也是古代作品，但是呢它有一個現代的元素，也就是說呢中國這個核心價值，亦都中國的文化藝術咧，係永垂不朽。 就因為就算5000年在工業化時候，有些工業朋友蓋過了，即是工業革命的年代，雖然是對於中國藝術是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呢永垂不朽的意思呢，即是永不衰落，即是話咧，最終我哋中國文化藝術仍然係能夠喺透過5000年咧，仍然表露翻出嚟。
希克展廳亦都有展出艾薇薇嘅錄像作品《長安街》，以觀察北京街景、都市空間為主題。另外有中國藝術家王興偉隱喻六四事件嘅畫作《新北京》，畫中人以三輪車載住兩隻疑似被子彈射傷嘅企鵝，呢啲作品都受到參觀者嘅關注。前民主派油尖旺區議員陳家朗星期五參觀 M 家博物館的時候，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認為艾薇薇的《長安街》影片只是記錄北京人的日常生活，未必有好深的政治意涵，但是洗白很明顯就是表達歷史欲蓋彌彰的訊息。
咁嗰個好明顯個，大家都 get 到個 meaning 係乜嘢啦？即係你欲蓋彌彰，有啲嘢你遊咗遮住咗，唔代表佢唔會喺度，只不過要時日去到一定嘅情況，咁咪都係會現翻出嚟，因為油漆都係會剝落嘅一日啫。即係嗰個就會好，嗰、那個會比較睇得明啲咯，嗰、那個。
對於早前有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 M 家博物館有收藏品涉嫌違反國安法，危害中國國家安全，陳家朗表示，如果一張相、一個藝術品都可以危害國家安全，證明這樣的國家有如豆腐渣一樣軟弱無力。至於唐英年表示，如果要展出艾薇薇透視系列，會一次過展出。陳家朗認為重點是唐英年有沒有膽量展出這一系列作品，他認為藝術創作不應該跟國家安全扯上關係。
唐英年有沒有膽擺出來的即 我覺得根本上 藝術創作的東西，你就不要下下就去想到說他、什麼危害國家安全，這個真是天大的笑話。如果一個即係我都話啦，如果有一天呢啲作品你夠膽擺出嚟，就話俾人聽，你國家係強大，你個政權係強大到唔會派一張咁嘅作品，即係呢啲只係到今天我都係覺得佢係一啲虛怯嘅表現。即係其實有啲，其實某程度上有陣時唔係未必係一個政權啊，而係喊即係會咁諗到咁驚。係下面有啲人啊，就即係做多咗嘢，咁就擦鞋，先至會即係呢啲咁嘅小人，先至會去令到一啲即係正常一個藝術作品都要俾人即係咁樣去禁止展出咯。
陳家朗又表示，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影響嘅唔止係 M 家博物館嘅展品受到審查。香港人的生活几乎各个层面都受到影响，尤其是思想自由受到控制。关于香港的此地彼方展馆当中，由建筑、电影、流行文化等探讨香港的城市建设、精神层面和身份认同等的议题。当中有展出今年七月底离开香港出走台湾的视觉艺术家王国才的作品《漂流家室》。王国才的作品很多都是含有讽刺时弊的政治讯息，而漂流家室是一间插上香港特区旗的水上房屋，他自己打扮成船长在西九海滨漂浮入住，嘲讽香港的高楼价问题。对于作品终于在 M 家博物馆展出，但是自己不能够亲身到场参观，王国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感到唏嘘。他都对 M 家博物馆在国安法下受到政治审查感到悲哀。王国才批评 M 家博物馆在国安法下政治审查，他担心2012年 M 家博物馆购入的一系列艾薇薇和中国敏感议题的作品可能会展出无期，他形容有如被埋入坟墓，没有展出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议员提出修订 BNO 签证计划，如果修订通过，将会有助1997年之后出生没有 BNO 护照的年轻人利用父母的 BNO 身份移居英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22位跨党派英国下议院议员就正在审议的国籍与边界法案提交修订建议，容许申请人只需要父母其中一方持有 BNO 护照，就可以自行申请 BNO 签证搬到英国。有关修订由保守党国会议员、前移民事务国务大臣奇达文牵头，参与修订的包括工党议员唐士芬、绿党议员卢卡斯和自由民主党议员卡迈克尔。修订建议本月底将于下议院进入报告阶段，给议员就建议发言或者提出进一步修订。 BNO 护照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结束申请，并规定持有人的子女不能继承那个身份。奇达文对英国独立报表示，英国对无法利用现有 BNO 计划的香港年轻人有道义责任，又促请议员接受修订，纠正不公平的政策。他说，很多这些年轻人或者曾经参与示威，而部分可能已经受到国安法迫害，未来亦都可能有其他人受害。我认为现有制度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没有这个修订的话，不少这一类人会申请政治庇护，所以接受我的修订的好处是可以减轻政治庇护制度的压力。支持修订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只建议对香港年轻人相当重要，向他们提供安全港，亦令受到政治检控已经来到英国的人继续他们的生活。英国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协调人、香港监察顾问培伦德在推特说，若修订获得通过，BNO 签证计划将会扩大至1997年后出生的人。流亡海外的香港前议员许智峰和罗冠聪都在推特说希望修正案通过。许智峰说，一旦通过之后，不少被政权针对的年轻抗争者就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避开中国共产党的压迫。 BNO 签证计划由今年初开始申请，被申请人在英国居住5年之后取得永久居留，6年之后可以入籍。在现时计划入面， BNO 护照持有人的子女不可以自行申请签证，而必须同持有护照的家人一同申请。若家人不愿意申请，没有 BNO 的年轻人就没办法申请。同时申请政治庇护处理时间或者需要1年以上，期间申请人不可以工作或者读书。英国国会内政事务委员会今年7月发表报告，指计划存在漏洞，建议给父母有 BNO 护照的年轻人独立申请，并给予1997年前出生但父母没有 BNO 护照的人前往英国的方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中共今年最重要的会议19届六中全会星期四11月11日落幕，会中通过的历史决议可望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势再攀高峰。就在习近平炮制新毛主义的同时，北京当局按照惯例在会议期间升级维稳，多名意见人士遭到拦截，被迫返乡，网路言论亦都受到打压。部分观察人士示警，中国对民众的严密监控恐怕将会成为常态。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这个星期召开第6次全体会议，会中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以及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第3次推出的特殊历史决议。这次的决议如期通过之后，前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王丹表示，将会推升习近平的光环和地位，为他在明年20大寻求第3任期提供合理性。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习近平新宪到今日，大家基本上可以认定他是有强烈的愿望要做他的第3任期。这样这个历史决议，他相信取得一个主要的作用，就是给予习近平的连任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不过王丹亦都表示， 現時就作出習近平篤定響二十大連任嘅判斷，恐怕為時過早。佢話：咁樣嘅一個歷史決議，你可以將佢睇作話係習近平為咗連任去做嘅一種鋪墊，但係亦都可以將佢睇作話係習近平即將卸任俾佢嘅一個歷史定位。王丹覺得外界亦都冇必要一面倒咁認為呢個一定就係佢連任嘅呢個表示。佢相信如果出現咁樣嘅一個歷史定位之下體面地下台嘅呢種狀況，王丹個人認為唔會太過意外。六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閉門會議期間，多地的公安已經連日部署特別的行動，打擊犯罪集團以及是抽查路上的行經的車輛，聲稱是要有效維護社會大局持續穩定。根據部分的訪問透露，一些響在京人士亦都因為政府的維穩行動無端是遭到驅逐。十多年以來一直為工商的父親奔波維權的訪問劉麗表示，他十月底原本是打算返回在北京的大興區小白樓村租屋的住處，不料人到村口就被保安攔截，即使是聯繫房東出來接人，保安仍然將他擋在村內。雖然劉麗報警之後順利回到住處，但是他認定行動自由已經是受到了限制，好幾日都不敢隨便出門，直到11月3日晚上，警察竟然是自行闖入民宅強制驅離劉麗。劉麗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金星派出所的所長帶著他們的警察就是來到了他的住處附近，就強制將他的所有物品打包用快遞給他是送回去老家沈陽。劉麗表示，因此他被迫是返回遼寧的沈陽老家。而另外，北京異議人士張文以及妻子黃素娥在11月2日前往北京通州區精神病院探視被以尋釁滋事罪遭到關押的先生，原本打算給他的病院裏面的丈夫送食物，不料當局以疫情為理由不給他黃素娥會見張文和。隨後他配合北京警方的要求，在當日下午搭乘火車從北京返回位於遼寧省的營口市老家。黃素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他依照慣例被迫離開北京，必定與中共召開六中全會有關。他說與六中全會直接的關係就是因為北京一開是重要會議就將他是遣返回家鄉。張文和在10月中旬被捉之後，黃素娥隨即在微信成立了研究張文和群組，希望引起社會的關注。不過根據黃素娥提供給美國之音的截圖顯示，該個群組已經遭到封禁，無法再發布訊息。黃素娥表示，她現時的微信被控就是發朋友圈發不到，這個是群組就是要發消息也都發不到出去。位於美國紐約的中國政治學者胡平表示，中共為了確保六中全會順利舉行，在網路上加大言論審查，除了敏感的議題之外，連關聯性的不公的言論都會是被無端封殺。胡平對美國之音表示，六中全會中共的禁忌是相當多，不理是一些所謂的觸及到政治方面的一些的敏感的言論，包括好像中國網球手彭帥、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的問題，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最近這段時間亦都控制得非常之緊，甚至一些一般性的沒有太多直接關係的，寧可做得過分亦都不會給予他們留下任何的口實。根據美國媒體希望之星報導，11月8日清晨在6月中全會的會場外，每50米就有一個由軍警組成的流動吉光哨，還有多名就好像便衣警察的人在路上巡邏，京西賓館外周圍各路口都有警車亦是防暴車看守，任何不相關的車輛都無法駛入。每當中共召開重大會議的時候，除了牆邊的維安升級，訪問亦都會被當局鎖定為是被維穩的對象，而進京上訪被視為是越級訪，是北京極力阻止的事，亦都因此外地訪問在敏感的時刻更加難進入北京。雖然遼寧省沈陽市維權人士趙洪旭在11月1日成功突破重圍抵達北京，為家鄉村民的土地糾紛案件再次進京上訪，不過他最終仍然被迫返回沈陽。趙洪旭對美國之音表示，11月1日他去到北京到公安部 令佢嘅苏家屯嘅公安黑员拦截，唔俾登记。一个警察俾佢系进入咗车站就返回屋企，另一个警察就送佢上车，就咁就返回咗沈阳。而另一名住喺河南省嘅维权人士列丽娜，为母亲以及佢自己嘅房屋遭到政府强拆，进京维权多年，11月8日抵达国家信访局，不过佢系再两次系被警方攞走身份证，并且被带到一处小房间，唔俾佢离开。列丽娜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话，佢警察将佢嘅身份证系扣住咗，通知佢哋地方政府，呢个就系佢哋地方政府响呢度花钱买通咗佢哋。点解佢哋咁样讲？因为跟入去嘅一排队嘅人，好多人家都系进入咗国家信访局，偏偏系唔俾列丽娜进入。之后列丽娜同其他嘅访问被带上车，强制带回河南。列丽娜话：佢嘅手机健康码呈现绿色，代表佢身体处于健康状态。但系当局仍然系以列丽娜手机关机、去向不明、可能出入疫情高风险区为理由，强制列丽娜响河南一处宾馆进行隔离。就响列丽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手机遭到警方没收，采访亦都系被迫中断。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国以管控疫情为理由，限制一般民众或者是维权人士的行动自由是相当不合理行为，现时更传出可能透过后台篡改健康数码具作为合理化控制异议人士的藉口。胡平说，中共就藉着疫情为理由，对有一些他们认为是敏感的人士，本来找不出其他的理由不让他们走动，就干脆变动他们的手机健康码的绿码，变成黄色，变成红色，咁样你就唔能够走，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啲嘅操控完全系喺当局手里边，你想点样改就可以点样改。咁样嘅，佢哋就揾到一个现成嘅藉口，你仲系冇佢哋嘅办法。中共除咗响六中全会嘅期间响北京限制访问行动维稳之外，亦都响全国各地加强警戒，严防北京以外嘅维权人士晓道前往。房屋中强拆而多次上访的福建省福州市访问刘玉钗，11月1日从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北站搭乘火车到杭州东站，打算是到杭州市旅行，没料到一落车就被十多名的铁路公安以及接访人员拦截。刘玉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一走到站台，他们通过都围过来说，你为什么是要捉我，这个票是真的，他又不是通缉犯，为什么要拦截，而亦都就是为什么要拦住他，但是他们不理，一直是拦住，十几个人一直是围住。刘玉钗被迫取消行程，返回到福州市的住所，即使是回家之后，政府仍然加派人员轮流看守，行动受到严控。他说在屋企里面就一日六个人在这里轮流看着他，他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现时就是在屋外，这几日他的小孩子都是怕死，天天敲门。刘玉钗表示，追到浙江省杭州市的接访人员向他透露，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的信访书记苏昌培，住由大数据得知刘玉钗的食车资讯之后，紧急安排接访人员拦截，防止他临时改变行程前往北京。六中全会落幕之后，中共明年将举办北京冬奥会，并且召开20大。对于这两场重大体育以及政治的盛会，人在美国纽约的中国政治学者胡平表示，北京是恐将是持续使用大数据扩大对异议人士的监视和管控。胡平说，高科技大数据已经造成了比乔治奥威尔英国作家1984小说里面所讲的那一种监控更加严密的监控，再加上过去这一年多以来的疫情，使到当局直接是以防疫为名就加强对每一个人的控制，这种情况很可能就会持续下去，成为中国的一个常态，明年又是冬奥，然后又是20大，这个都是当局很在意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达宏台北报道。
中国与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的申请案在这个星期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会议长边话题之一。
外界关注 CPTPP 成员对这个经济体的加入是持乜嘢嘅立场。新西兰官员话 ，CPTPP 一向是欢迎新的成员加入，不过申请者最终仲系必须要符合标准，才能够被接受。CPTPP 不会更动成员努力争取而嚟的高标准。后任妙针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星期三报道，在澳大利亚表明直到北京解除对澳大利亚的出口限制前，坎培拉将会持续反对中国加入 CPTPP 之际，新西兰对中国与台湾加入 CPTPP 的申请案保持开放态度。报道说，新西兰贸易部长奥康纳在APEC 部长视频会议后和新西兰外交部长马塔胡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CPTPP 一向对增加申请者持开放态度，不过申请者必须要符合最终的标准才能够作为成员而被接纳。对于中国在新疆强迫劳动是否会影响中国的申请案，奥康纳表示，我们是不会对中国可能必须改变或者是做任何的有预设的立场。他说 CPTPP 成员致力于维持得来不易的高标准，这些标准是经过努力争取好不容易才赢得到。奥康纳还说，我不是认为有任何人认为这个标准应该是有任何的变动，所以申请的经济体必须要决定是否能够达到那些我们已经设立的标准，我们认为那些标准对我们非常有用。中国和台湾先后在9月16号以及是9月22号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台湾使用的名称是中华台北，和在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名称一样。中国政府对台湾加入 CPTPP 表示反对，坚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资格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国际组织和协议。虽然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有很多个方面和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高标准距离甚远，而台湾的市场经济和 CPTPP 标准较为接近，不过一名前新西兰贸易官员表示，一中政策的重要性远超过国际商务，为避免冲突的风险，即使是中国的申请案遭到延迟，亦都希望现有的成员不要加快处理台湾的申请。前新西兰贸易部长格罗泽在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一场论坛当中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在这场关于英国、中国和台湾加入 CPTPP 的视频讨论当中，前英国国际贸易大臣辛哈姆表示， CPTPP 的优势是在于它使到一些国家承诺进行改革，以便促使到自己达到高标准的贸易制度，正如是墨西哥当初加入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的目标一样。现时英国亦都是如此，希望藉着由加入 CPTPP 使到他们的贸易制度进一步是升级。前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卡特勒对中国是否亦都持同样的想法有所怀疑，他说虽然他看到中国商务部官员提到了对外开放更多的市场准入，但是以中国现行的贸易体制来讲，要达到 CPTPP 的标准困难度仍然是很大。卡特勒说，我认为他们已经是准备好将谈判条件是放在桌上，不过我认为很艰难的议题仍然是很多，我们提到了国营企业，我会在那些的议题清单上再加入劳工，我会再加入电子商务、环境、知识产权，要见到中国达到这个的标准真的是很难，如果他们未有作出重要市场开放以及改革的话。虽然中国现行的贸易体制对于加入 CPTPP 是有诸多条件不符，不过曾经担任新西兰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的格罗泽是紧接着表示，他对中华台北同时申请加入 CPTPP 一事是有一些的说话要讲。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之敏感的议题，但是他是一个以 GDP 而言排名世界的第21大经济体，曾经在世界贸易组织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在世界贸易组织有独立的身份，这是因为奇特的历史意义。 格罗泽表示，世贸组织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成员并非是以国家为资格，而是统一的关税领域。在当时的会员当中，大概 99% 都是国家，不过中国的案却不是如此，有三个关税领域占据了同一国的空间，包括香港、中华台北和中国。他说，我的确是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微妙的议题，如果中国的案子不可避免的在多个技术以及在政治领域上面都证明非常复杂，这样中华台北会如何？我对此是非常之保守，我认为现时的风险已经超越了贸易而进入了安全的局面。台海两岸关系发生在重大的错误的风险是真实的，很多战争都是由于紧张，有一方或者是另外一方作出可怕的误判而开始。即使是台湾可能比中国更加接近 CPTPP 的标准，但是曾经任新西兰驻美大使的格罗泽表示，我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或者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CPTPP 当中所遵循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由于一个远比国际商务更加重要的理由而存在。我可以想见到公众可能会想要更快地处理中华台北的案，因为我认为他们要更容易处理得多，因为他们是一个比中国更加市场经济的地方。不过我会建议在这个问题上面要更加谨慎。对于格罗泽的讲法，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教授黄晓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格罗泽的讲法反映新西兰政府的态度，这样台湾要加入就会非常之困难。不过加入 CPTPP 是需要所有成员的共识，就算新西兰不支持，他亦都不认为 CPTPP 其他成员会允许让中国支配台湾的申请案，即使是涉及到地缘政治的考量。事实上没有任何的规则限制中华台北的申请案，因为 CPTPP 并未要求成员需要具备国家的身份。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APEC 事务资深官员的黄晓文表示，现时的情况和20年前中国和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中国坚持必须在台湾之前先入世，美国以及是国际社会愿意接受北京的条件，是因为对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一员有极大的期望，希望入世之后有助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亦都承诺会遵守国际市场的规则。不过黄晓文指出，20年以来中国的表现就如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所说，包括他的国营企业以及知识产权的制度以及是规范，并未符合国际社会原先的期望，亦都因此很多人对中国试图加入 CPTPP 并不是那么热衷。我不认为 CPTPP 成员那么渴望中国加入这个协定。除了国际局势与2001年有很大的不同之外，黄晓文表示 CPTPP 和世贸组织的结构亦都不同，世贸成员众多，当时很多国家都支持中国加入，但是现时 CPTPP 只有11个成员，其中又只有8个成员完成国内审批程序，使到协定生效。他认为这8个成员国对英国、中国以及台湾的申请案的态度才是关键。他说，他认为这8个国家对于允许中国支配台湾是否加入的问题会比较谨慎一点，尤其是在日本的领导之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9月24号在记者会上面是公开表示，欢迎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对于中国的反对，加藤胜信表示，依 CPTPP 的规定，新加入的对象是国家或者是单独关税区，因此台湾加入协定是可能的。除了日本越来越公开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之外，黄晓敏表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亦都欠佳，而越南近年来和台湾的关系强劲，他在胡志明市亲眼见到台商在当地有巨大的投资。如果你去看一看这8个成员国的组成，我不认为中国要阻碍台湾的加入会是很容易。黄晓文表示，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一定會試圖阻止台灣加入 CPTPP， 例如運用對越南或者秘魯的影響力。但是他認為日本和加拿大應該是會非常之抗拒中國的影響力，更何況中國要加入 CPTPP， 自己已經是有很多個問題需要和其他的成員談判才能夠解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上次我们讲到，在美国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任期里面，美国的两大政党逐渐形成，分别由当时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当时的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领导。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主张设置强大的联邦政府、总统和法院，他们认为国家应该由有权有势者统治。18世纪90年代早期，联邦党声势浩大，不单止控制住国会，就连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亦深受他们的影响。同时，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则反对给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享有无限的权力，他们认为政治权力应该分配给民众。双方利用各自的党部展开激烈论战。历史学家相信，联邦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汉密尔顿本人撰写，而杰斐逊就主要充当共和党报纸的顾问，双方的报纸都刊登不署名文章抨击对手，有时报道并不属实，甚至夹杂住人身攻击，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公开冲突不符合两位内阁大员的身份。第一届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乔治华盛顿总统收到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的来信。杰斐逊在信中说，他对政府的大部分国内和外交政策无法苟同，因此打算辞职。他没有指名道姓，不过亦没有这种必要。华盛顿明白他的意思，因为那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都是汉密尔顿。乔治华盛顿试图在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进行调解，这两个人都是他非常欣赏和器重的人，他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国家栋梁。不过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分歧已经超越个人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的撞击。华盛顿虽然未能促成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和解，但是后来杰斐逊自己放弃辞职的念头，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对我的攻击使我改变我原本以为无法改变的决定，我要留低落嚟继续斗争。当时在美国，有组织的政党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没有规范政党行为的立法，政府官员的政治活动亦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杰斐逊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积极帮助自己的支持者进入国会。他认为这个是同汉密尔顿抗衡的唯一途径。美国大选定于1792年举行。1792年的时候，总统人选未有任何争议，大家都希望乔治华盛顿连任，但是很多共和党人觉得约翰亚当斯不适合继续担任副总统的职务。亚当斯这个人很爱国，亦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但是他不赞成民主，公开主张贵族统治。共和党人参加竞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根据汉密尔顿的金融政策，银行家和其他从事贷款的人都可以对任何买卖进行投资。财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按照自己掌握的信息投资，结果失败，不单止自己倒霉，还导致其他的企业破产，使美国商业中心纽约的金融行业出现崩溃。当时美国东北部是联邦党人的天下，但是共和党人的势力在美国其他地方不断扩大。1792年，共和党人进入国会，成为众议院里面的重要力量。
不过共和党人并没有争取到副总统的位置，副总统继续由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担任。亚当斯连任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很多美国人相信乔治·华盛顿总统希望亚当斯留任。即使是这样，亚当斯并没有大获全胜，13个州里面有4个州投了纽约州共和党人乔治·克林顿的票，还有一个州投票支持杰斐逊，虽然他并不是副总统的候选人。1793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治权力发生变化，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要求汉密尔顿就自己的金融项目对国会做出解释。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为什么拒绝将政府借债、贷款和收税的计划的所有事实告知国会？在这个之前的四年里面，国会众议院对汉密尔顿言听计从，按照汉密尔顿的意思通过种种立法，在汉密尔顿看来这样做天经地义。但是新一届众议院提出了知情权，汉密尔顿觉得这种要求是对他的侮辱，但是还是就国会的问题做出答复。他提交四份报告解释财政部的工作。共和党人在报告中仔细搜寻汉密尔顿和他的联邦党朋友不老实的证据。结果乜嘢都揾唔到，佢哋冇指责汉密尔顿贪赃枉法，而系喺其他问题上对汉密尔顿发出攻击。比如话，国会共和党人提出汉密尔顿喺处理外债问题上冇遵循总统嘅指示，佢哋话汉密尔顿俾美国中央银行嘅利息太高，而且冇严格遵守国会关于使用政府资金嘅立法。国会里边嘅联邦党人奋起反击，佢哋三番四次重申，共和党人无法证明汉密尔顿有任何犯罪行为。党人企图将汉密尔顿赶落台，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汉密尔顿对自己的工作成绩感到满意，因此萌生去意。美国建国前五年，对美国政策影响最多的人非汉密尔顿莫属。汉密尔顿相信美国政府一定会延续他的政治理念。他后来到纽约做律师，用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大多数美国人对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有关中央银行等问题的辩论并不感到兴趣。普通农民和劳工不明白经济，但是法国大革命就不同了。联邦党人反对法国大革命，他们对暴力冲突和杀死国王皇后的做法表示谴责，他们还主张加强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同时共和党人对法国大革命表示支持，认为这个是一场自由民主之战，与美国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战争如出一辙。他们还指出英国并非美国的朋友，当时英国违反两国间的和平协议，依旧控制着美国西部的土地，英国继续出钱被印第安人杀死西部的白人定居者。此外英国还强迫美国船员加入英国海军服役。法国大革命使美国陷入尴尬的境地，欧洲国家的国王对法兰西共和国开战之后，美国更加是进退维谷。美国和法国有协议，如果法国受到攻击，美国就要出兵协助。但是乔治华盛顿坚信美国不应该介入欧洲政治，因此他宣布美国保持中立。乔治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代表联邦党人的胜利，说明他们对华盛顿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1796年以后怎么做呢？届时华盛顿任期满了，而且他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虽然当时的宪法并没有限制总统可以连任几届，但是乔治华盛顿觉得两任足够了，谁最有可能接任总统职务？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而家正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李华对 Larry 话：情人节当日，佢班上嘅一名男生收到好多女同学嘅花。李华今日分别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heartthrob 以及 gaga。
So this student walked into your classroom on Valentine's Day, and three different girls gave him flowers. He must be the campus heartthrob.
如果你讲嘅 heartthrob 系指令人迷恋嘅对象，咁冇错。佢真系校园名人，学校里边中意佢嘅女仔一大堆啊。
A heartthrob, H-E-A-R-T-T-H-R-O-B, is a male that is adored by women. Someone who is a heartthrob literally makes women's heart throb.
呢种讲法真系形象啦，令人心跳嘅男人就系 heartthrob。送花嗰三个女仔迷得佢不得了啊！我真系担心会影响到佢哋嘅成绩啊！
What makes this heartthrob so attractive to these girls? Is he handsome? Is he friendly? Is he a good student? Is he an athlete?
佢的确各个方面都好出众，唔单止生得一表人才，而且好随和，学业成绩优秀，仲系校队美式足球队嘅队长啊！
Well, it is no wonder he is such a heartthrob. He sounds like the perfect guy.
差唔多啦，不过仲系唔够布彼特咁完美。Brad Pitt is a real heartthrob.
You are not the first woman who has told me Brad Pitt is the perfect man. I guess I don't understand why he's such a heartthrob.
呢个好容易理解嘅啫。你睇到佢嘅金头发、蓝眼睛，佢嘅微笑令人融化，仲有佢嘅身材同埋肌肉。
Okay, that's enough, Li Hua. I get it. I understand why Brad Pitt is such a heartthrob.
对唔住 ，Larry， 一提到 Brad Pitt， 我就冇办法控制自己噶啦。
So Brad Pitt is a big heartthrob in America. How about in China? Who's the biggest Chinese heartthrob?
咁可能就系香港嘅电影明星刘德华啦。
I've heard of Andy Lau. Isn't he too old to be a heartthrob?
年轻嘅都有，不过我已经跟唔上潮流啦。
Well, it must be hard to be a heartthrob with girls following you everywhere. I'm glad I don't have that problem. I mean, I'm not much of a heartthrob.
肯定有女仔为你动心嘅，你唔知道啫嘛。
So let's talk about these girls in your class some more, Li Hua. When they go gaga over this heartthrob in class, what do you do to get their attention?
Gaga 咩意思啊？听起嚟都唔似英文嘅。
Gaga, G-A-G-A.Is in fact a French word borrowed into English, Li Hua. Gaga is a word that suggests someone who is mentally confused or silly.
我个班嗰几个女仔都系好学生嚟噶，佢哋个脑冇问题噶。
To go gaga means to like something so much that you act like an idiot. It means you can't think of anything else besides the thing you are gaga over.
Oh, to go gaga 系俾佢搞到晕浪嘅意思。如果咁讲 ，I guess the girls do go gaga over him.
What about the boy students in your class? Is there a girl in class that they go gaga over?
我个班就冇咩特别吸引人嘅女生啦，但系学校里边所有啲男生都对啦啦队嘅女仔疯狂嘅。
Well, cheerleaders are usually very attractive and physically fit. It's no wonder guys go gaga for cheerleaders.
咁你呢 ，Larry， 有冇人令到你晕陀陀噶
？Well, Li Hua, I'm not really dating anyone right now, so there is no one I'm really gaga over.But there is something I'm really gaga for.
咁乜嘢嘢令到你 gaga for?
I'm really gaga for computers. I think working with computers is so interesting, and I love playing computer games.
我对电脑就冇兴趣啦，日日坐喺电脑面前写论文，我啊真系想快啲离开个电脑啊。
Well, what do you go gaga over, Li Hua?
我中意睇八卦杂志，了解好似 Brad Pitt 咁样嘅明星嘅最新动向啊。
We're back to Brad Pitt again? Fine. You can go gaga over Brad Pitt, Li Hua. I'll stick with my comput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heartthrob， 是指令人动心的男人。另一个就是 gaga， 是指被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搞到头晕脑胀。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